好，感谢主啊！哎，好，心里有个比较高的舞台哈。好，感谢主啊！那我们继续的罗马书，我们会今天会讲完，把第十章给讲完。第十章讲完呢，我们说我们很快的，我们会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这个大纲哈，会很快的看一下罗马书这个大纲。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罗马书的这个大纲。来看看，那我们说我们罗马书我们一章一到十七节是整个罗马书的前言部分，是罗马书的大纲的前言部分，十七节关于福音使成神的大能，这是罗马书的第一章一到十七节。从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是讲人类的罪恶，讲到人类的罪恶，所以呢，我们从讲到普世之人都在罪恶之下，这是第一到三章二十节，然后从第四章开始哈，或者我的第三章的后半部分，三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是讲到因信称义的救恩，直接阐明因信称义的这个伟大的救恩。这是第三章的最后一部分，第四章开始讲什么？讲以亚伯拉罕为一个实际的例证来讲因信称义的内涵是什么？这个是讲到因信称义的那个信的内涵，以及我们信心的那个实质是什么？到第五章，可以说在四章的那个后半部分是讲嘛，讲因信称义的什么？特别是四章十三节。到最后一节是讲因信称义的原理，恩典胜过过犯，这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原理。然后呢，从第五章开始一到十一节讲什么呢？讲因信称义的祝福。因信称义的祝福是什么？这是五章的一到十一节。五章的十二节，对，五章的十二节到最后一节是讲因信称义的那个原理哈，恩典胜过过犯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篇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三章讲到因信称义的落实，第六章讲因信称义是我们胜过罪恶，第七章是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律法，第八章因信称义让我们活在圣灵里。这是罗马书的七六七八三章的这个经文是讲到这个伟大的一个因信称义的落实。然后紧接着我们就来到了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我们今天也不能完全讲完，我们会讲第十章讲完。我们说第九章是讲因信称义的，也说对以色列人来说，做一个实际的来讲到九到十一章。在第九章我们讲到是神本来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这是第九章先讲神拣选人的标准是什么，不在乎人的行为，也跟你本人没有任何的关系，只在乎招人的主。所以呢，我们这个三十几页、三十八页还是三十那个大纲，我们已经往下走了哈。好，那我们呢来看看，这就以色列本来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拣选人的标准，不在乎人，有三个重要的内容，一个是什么呢？是在乎招人的主。也在乎发怜悯的神，也是因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但我们知道，很多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呢？缺什么？缺。我们已经这个大纲，我们已经很快的过一下，刚刚已经过了哈。我们已经过了。那我们呢？当然后边是讲因信到十一章会讲因信称义的生活，我们会再来讲。那我们说上帝拣选以色列人这部分呢，我们看到了什么？就是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的标准是，就是我们看到三个，凭着上帝的应许，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乃在乎发怜悯的神。这我们能够明白。那也让我们看到了上帝为什么是人的标准呢？是神的主权，超越人的理性能够明白的，超越世界上任何一套理论的系统，是上帝的他主权的拣选，上帝他自己的恩典 所领导的，这个就没有办法，人类理性是无法明白的。当然他用了什么，就是窑匠有权柄从泥里面拿一块泥做贵重的器皿，也拿一块泥土做卑贱的器皿。当然窑匠对泥土没有任何偏爱，都是泥土，但是确实泥土当中有人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也有人做卑贱的器皿，这个很难让人能够理解。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生活的常识里面，在以赛亚书里面已经透过神的仆人先知来用窑匠跟泥土的关系来表达神跟我们的关系，以及特别神跟以色列民的关系。这个里面有一个奥秘，等会我们会讲一点点再讲到这个概念。好，那以色列问题是我们上次讲的是他追求律法的义，是凭着行为求，不凭着信心求，向上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不知道神的意就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这就是人的没有中立的，没有说我不信神，我也不什么不反对上帝，我既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也不反对耶稣基督，这个是没有中立的。那么同样的，在我们信仰里面，如果我们在这个方以色列的问题就在这里，好，结果在结果反得不着律法的意，跌在那绊脚石上，不能得救，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好，下面呢，我今天要讲什么呢？保罗尽可能为以色列找四个借口，就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我们说本来是什么？你说外邦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不信耶稣基督，还可以理解，没文化嘛。对他们来说没有上帝的真理，没有上帝的律法，土著人一样的，没有办法。以色列人可以说是什么，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是很厉害的，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有天生的一个优越感。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还是不信呢？这不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们自己会找这些借口。保罗也为以色列找了四个借口，这四个借口能不能成立呢？我们来今天就会思考这四个问题，把这个四个问题解决了，第十章我们就结束了。我们来看看什么呢？以色列人他们不信，许多人不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个根本原因我讲的是从以色列这个从人的角度，以色列为什么他们本来是神的选民，神的诸约律法礼仪典章本来是赐给以色列人的，为什么他们还是拒绝福音呢？我们从以色列人本身来看一看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对我们今天有什么警戒，对我们有什么那个启示，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有没有什么实际的生命的造就呢？今天我们要完成这个目标就结束。好，那么看以色列人什么呢？我们说从保罗跟以色列找的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是神的救恩之道太高深莫测，使人无法明白吗？特别是我们跟一些文化不高的人传福音，或者跟一些什么没有听过基督信仰的人传福音，说哇你信耶稣吗？哎，我们信什么，我们老百姓啊，没文化，你们这个要么反过来讲，没文化的人信耶稣，有一半人说反过来呢，你们的知识分子吃饱撑了没事干，或者是你们的头脑很发达去了解基督教信仰，我们这些人凡人头脑哪有那么多的想法，我们能够一日三餐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就不错了，哪里去想什么基督教的信仰呢？尤其是什么呢，何况哎呀，很多人说我不能信啊，因为我头脑不行，我没受过教育，没什么文化，这个哪能听懂呢？你看啊，在摩西大人说，人若行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独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就是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六第七是什么概念呢？说哎呀，很多神学家在那里哈一写说，哎，谁把耶稣什么，他看到没有，就是要领下基督来呢，谁就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就是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经文知识哈，我们照一个知识说，耶稣确实使徒行经所说的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了，降在什么阴间，这里边也有一个不是专门谈这个事情，说谁把耶稣从天上领下来的呢，谁又把耶稣从阴间里面领上来的呢，哇这个谁啊，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做，怎么领上来的，怎么领下来的，那是奥秘，圣经没有说，你不要去揣摩，你不要老是什么钻到牛角尖去，让你明白的你不明白，你专门去搞不明白的东西，上帝不要启示你明白，你要搞明白。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显明的事情是给人呢，隐含的事情属神呢，所以你不要什么呢，不要认为什么呢，哎呀救恩之道莫什么叫什么呢，当然是否定的，否定的说并不是神的救恩之道高深莫测，甚至搞得很多一些神学的流派搞得错综复杂没有意义，神的道是很简单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别人跟我理解耶稣的事情的时候呢，我记得当时在那个第二次去教堂，当时在武昌教堂啊，武汉的那个武昌堂，那个姐妹跟我们传福音传了半天也没办法让我们能够信服她所讲的，我们都知道了。我记得她带我去见那个老太太的时候，那老太太白内障眼睛几乎看不见了，她当时就问我们说你们买了圣经没有，有圣经没有，我们一人买了一本12块钱的圣经，在多少年，那是在90年的时候32年前，我跟我同学两个人一人买了一本，不简单的，一个月的生活费14.5块，我们聚会完之后每人买了一本12块钱的圣经，还是数字版的繁体字，我们一人买了一本，结果老太太说你们有圣经没，我们有在这里呢，老太太说拿起来读，结果呢我们也翻不到罗马，他说罗马书第10章9到10节，我们也找不到那个新闻在罗马书在哪，旁边人帮我们翻到罗马书10章9到10节，那我们就读，只要你口里诚实耶稣是救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先就可以诚意，口里诚就可以得救。我们两个人互相读完之后呢，看对方，哎呦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以为读完就有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老太太说再读一遍，我们又读一遍，还没有发生事情啊，他说再读一遍，我们又读，读完就看对方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啊，所以我就嘀咕了，这个老太太无聊了，这个经文我再怎么说呢，这个经文我都懂了，哎，真的是哦，我都懂了，只要你口里称耶稣是信主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与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称就可以得救，这个话很白之白啊，不难啊，我们说什么，因为什么这个非常简单的经文呢，这就知道非常清楚简单，但是我也觉得他，这次我真的是认为这老太太无聊，让我们两个读了三遍了，而且在这个现场站着读，谁知道这老太太怎么说你知道吗，说好了我不要你们再读了，免得你们心里不高兴，哦，他知道我心里不高兴了，他怎么说呢，没关系，回去继续读，就读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就好了，哇老太太这个语言那么厉害，既有哲理性又有那个文学的意味深长，说你们回家继续读，在这里我不要你们读了，免得你心里不高兴，但是你要回家继续读，直读到天发亮，就是我们家的老爱的名字就从这个经文来的，直读到天发亮，诚心在你心里出现的时候就好了。我说这个老太太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我还当时不知道这是圣经的经文，原来这个经文是彼得后书1章19节的经文，我也不知道，我真觉得这个语言太厉害了。就在那一天，我开始罗马书第10章9到10节这点经文就烙印在我的心坎里，再也无法磨灭了。所以你知道吗，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讲说，从前我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那个道理不是一个高深莫测的道理，是一个简单的福音的大能，上帝的福音从来没有那么复杂，只不过该明白的人他能明白，不该明白的他永远不能明白，这就是圣灵的开启， 这就是我昨天所讲的那个，我昨天个人灵修准备的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我讲的第四种土壤，就是落在好土里的。好土从哪来的？福音的种子落在不同的有路盘的土浅石头地上的荆棘里的。大家没有注意到好土从哪来的？好土是主所预备的。所以我今天，我后来我昨天讲了，好土是有三个层次的预备。第一是上帝的预定拣选，上帝的创始以前基督的预定拣选，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在神所定的时间里面，圣灵重生你，圣灵重生你。第三步，神透过不同的神的仆人渠道，把福音传到你的心里面来。但第四，你接受这个福音，你信靠了福音。当然第五，你结出很多美好的果实出来。是上帝拣选人的这个次序非常的完美，非常的循序渐进，但是都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呢，其实呢，我们知道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以前我在你们中间，你还不信主的时候，我来到你们哥林多的地方，你们没有人信主的时候，我跟你们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是靠着我自己的高言大志，没有，那是靠着圣灵和他大能的明证。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知道福音本身，你信与不信的问题，跟你明白不明白的问题，其实不是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经常跟一些什么的士司机也好，传福音，跟一些甚至种地的那些没有文化的那些少数民族传福音也好，我忍忍问他们有没有神，他说没有神呢，哪有神呢，我们都没看过神，这个神如果有的话也太高深莫测了，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了，大自然从哪来的？那医学研究的人研究人体很奇妙，越去研究越奇妙，奇妙到一个程度，这些东西从哪来的？你只是发现而已，你而且越发现越惊奇，越发现这个人体的运作非常的奇妙，但这些的设计，这些的掌管是从哪来的？其实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我们经常跟弟兄姐妹讲，有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你再问他，你这部车从哪来的？有人造的。我就能够同时告诉他，你这部车很特别，没有人造，是自然的。他会吃惊地看着你，这个人有毛病了。坐我车的今天这个人头脑不正常，怎么说我这个车是自然来的呢？这个车一定是由汽车厂制造的，有师傅，有工程师，有各种人把它设计制造出来的。那我就再问他，大自然从哪来的？他说自然的。神经更错乱，神经更不正常。如果你说一块手表，你看这个房间里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人造它的，那你看看外面那些树木花草百合花飞鸟，再往外看宇宙的存在，各种大自然的规律从哪来的？他说自然的。那自然的从哪来的？那就不知道了。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高深莫测的道理，关于上帝的信仰，关于对，我跟你讲，上帝如果真的你是上帝开启的人，他一定会借着这些象象来，透过象象看本质，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也能够透过圣经真理的启示让你明白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只不过呢，童女怀孕你理性上无法明白，只不过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你无法明白，用人的理性你不能明白，这里边有很多的奥秘。但是你看到没有，就是只要你口里称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很简单，这是你信跟不信的事情。当然这个道理本身是不难的，不是高深莫测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我在你们中间没有用高言大志。所以在这里是什么呢？你不要心里说 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呢。所以这些不是你去揣摩的，这个你不要去越过上帝给你的那个界限，不要去寻求上帝没有启示你明白的东西。反该明白的不明白，该寻求的不寻求，不该寻求的你寻求一大通，这个呢就没有用，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很多的情感，反而让你什么呢出来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是第一个，我们不去多解释了。为什么呢？这是我要解释的。当然他这个讲到从这个第十节开始，对不对？从第九节开始讲嘛，你看在第八节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哎，也就是你若口里承认，到第十节心里相信就可以成义。你看，是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看到没有？其实我跟你讲，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没有问题。不是犹太人有旧约的圣经，他们有上帝的启示，他们就比我们是在领受真理方面比我们优先一点点，比我们能够早一点听到上帝的福音，明白上帝的启示。但是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以色列还是拒绝福音的，还是没有信主的。这个我没有看到，这是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呢？说这不，这里要加一个，我要说一个主名，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什么得救。这里边大家一定要记得，他跟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讲的，耶稣说凡称呼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个经文大家有一定的理解，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是不是所有求告主名都得救呢？当然不一定。那为什么罗马书这里是矛盾的吗？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跟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你们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个不是矛盾的。为什么呢？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个背景，因为这个经文一定要放在当时的背景里面。因为当时犹太人被罗马统治，他们在残酷的迫害基督徒。如果大家看过一些影片的话，无论是窦敏先、尼禄这几个邪恶的皇帝，很厉害的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那个时候不要说你信耶稣了，只要你在任何场合表达，特别是尼禄啊，一时发疯心血来潮，就把古罗马城烧掉之后呢，他把这个烧掉古罗马城的这个，最后呢那些长老元老派不让，谁把古罗马城烧掉的呢？是尼禄烧掉的。但这个家伙呢怕承担责任，就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基督徒，说是基督徒们干的。所以也在那段时间也产生了基督徒的残酷的逼迫。所以在犹太的历史上，在那段日子里面，很多基督徒的信仰非常麻烦。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只要你敢于在任何地方求告主名的人，就证明你的信仰是真实的。不像在和平时代，更不是在欧美国家，你信耶稣变成一种时髦，信耶稣变成什么不信耶稣不能够加入这个民主党共和党，不能参加以前的总统竞选，那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可能在中国呢现在还有一点逼迫，也没那么严重，但是在那个时代还能够公开求告主名的人，就证明他们里面的信是什么是真实的。否则的话，你没有这个胆量，你没有那个勇气来求告主名。所以大家知道罗马书这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不能把这个经文单独抽出来，这样的话你好像跟耶稣基督的讲论都有矛盾。但这里我明白哈，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罗马的当权者在残酷的杀害逼迫基督徒，使得那个时代的人能够在公开的承认主的名，就是一个见证，就是一个生命的彰显， 就一个真信心的一个验证，他是一个为主愿意舍命的人，他的信心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排除了那些什么假信的，排除了那些为利为医病为找好工作为找一个好妻子好丈夫为了地上的一些成功而利用基督，是不一样的概念，不一样的概念。所以要求主来带领。好，这是很快的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什么呢？好，第一个我们很简单的保罗就把它否定了。哎，这个好，我们看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保罗能够为他们找到的第二个理由是，这是我们来看看第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份差遣怎能传道呢？好，这里又来了一个问题了。他们说什么问题呢？第一是神的道高深莫测吗？没有，神的道很简单很明了，信主之道没有高深莫测。不要，所以坦白讲哈，基督徒在我们教会一定要小心哈。我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呢？跟慕道友传福音哈，千万不要跟他去大谈特谈预定论哈，不要跟他们谈那些基督徒信主之后的，比如说你不可以抽烟啊，不可以喝酒啊，或者你不可以什么，甚至不可以奸淫啊，不可以偷盗啊，你把这个摆在前面的话会麻烦。就是当一个还没信主的，不用给他讲这些规条，乃是跟他传讲救恩之道就好了，这也是传福音的智慧。你跟一个未信主的人不要讲那些信主之后的那些很多的，连那些是正确的圣经真理也不要跟他们讲太多。为什么？因为他们没信主，你只需要帮助他们出生祈求祷告，求神借着你传讲的福音救恩之道来使他们能够，如果神的灵帮助他，他能够信主得救，这第一步。在信主得救之后，你再告诉他很多圣经更多的基督徒的一些操守，基督徒的一些应该遵守的真理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要跟一个不信主的人，甚至我就让写弟兄姐妹什么呢，比不信主的人整天就读经祷告啊，有意思吗？比不信主的人参加团契啊，他们也好，在我们家你看到没有，我从来不会要求不会命令你必须参加一个团契，哪怕你信主你是会员，我们也不勉强你，原因什么呢？求神检验你的信心。我们只是不停的呼召，不停的鼓励，甚至给你遇到一些困难让你离开，你就离开了，那感谢主。给你一些甚至不满意的状况，你还能够坚持吗？你还能够坦然去面对吗？无论你伤害别人甚至你被人伤害，你还能不能够坚持你的信仰呢？坚持你所委身的教会呢？坚持你所委身的团契呢？检验就来了，各种检验，那是信主之后的问题。但是在没信主之后不要给他太多的这个拦阻，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信主之道，好，第二个，没有人传此救恩之道吗？不能怪我们，是因为没有人传。这个终于找到一个理由，就保罗怎么说呢？他说神早已给人类赐下了救恩之途径，是什么呢？这我们能够凭赖，好，就什么呢？神赐下基督之道，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然后呢，神差遣他的仆人去传道，然后呢，人听见主的道，信从得救之道，求告主的名得救。对，这是上帝在我们看从第十四，我们看到没有？可以说从十三节到十七节，保罗就讲了这一系列的，我们也不多，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哈。你看到没有？你看，如果没有份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听到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看到没有？这什么？那大家就明白，就是首先神赐下了基督的救恩之道，他也会差遣他的仆人去传讲，旧约时代用各种神的仆人去传讲救恩。那今天更不用说，我们中国人应该很感恩的是，我们受到了很多的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他们面对很多的挑战艰辛，甚至面对在中国被杀害， 他们仍然来到了中国传福音，这个都是分不开的。甚至你看到一个弟兄姐妹说终于信主了，你不要认为、哎、就我传福音给他他就信主了，也不一定。其实前面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传福音给他了，神在不停的预备，你知道吗？其实昨天我们在深圳的时候，深圳那个家庭一定赶到码头来跟我们见面，最后他们一家请我们四家人吃饭啊。那我说哎，妻子很早就信主了，这个丈夫呢是为了孩子但送到我们这边上学。我记得那一天在我办公室面试，我开始跟她的丈夫再一次讲福音，讲了两个小时。哎，感谢主，这个丈夫开始说信主了。那信主是不是我传给他就是决定性的呢？其实都不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而且在之前也神借着不同的神的仆人都在传福音给他，他自己的妻子也常常为他祷告，也常常把福音传给他。那他被曾经邀请过一些聚会，利用不同的神的儿女都在传讲上帝的救恩给他，只不过上帝在他所定的这个时间里面产生了爆发力。当然也借着我们最后一次的在对他信仰之前一次谈论关于基督信仰的问题中呢，也解开了他心里面的某些疑惑，对基督信仰的一些误解再一次被解开，他觉得没问题了。所以我们感谢就是什么呢？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是神会借着不做，神一定会差遣他的仆人传福音的。所以基督徒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你不能不说。所以保罗说的，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对不对？所以保罗也是什么一直的成为一个日行的传福音的人，彼得也是一个日行传福音的人。为什么？我们经常讲，如果你经常，我们经常讲，如果你今天溺水了，眼看就被淹死的一个人，你却被一个人跳下去把你什么救上来了，对不对？你回家第一个愿望是什么？你要很感动，很热情的把这个救命恩人带到你的父母面前说，爸爸妈妈，今天就是这个人救了我的命，要不我都回不来了，我都见不到你的面了。这个不是一种宗教的使命而已，弟兄姐妹，不是一种任务而已，是什么？是一种生命的一种驱动力。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出死入生的基督徒，你真的，你本来是该下地狱的，你真的明白你是一个有十条性命一千条性命都应该下地狱的人，你竟然被主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拯救你了，你说让别人赶你去传福音，让别人去什么命令你去传福音，当然可以，耶稣也命令我们，但如果没有里面那个什么神的恩激励你，原来基督爱激励我们，如果没有这种激励，你也去完成你的传福音的那个任务和使命，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活力，没有什么热情。我也可以跟你讲二十分钟，把福音桥讲一遍，把五大奥秘讲一遍，但你听不到你对这种福音的热忱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经常讲到，它不是一种讲知识而已，知道吗？在教会里的讲到，它是有冲击力的。就像彼得在五旬节讲到，听的人觉得扎心了。那圣灵的工作对得救的人来说是，反过来说抵挡神的人会反感你，抵挡真道是有反应的，无论是好的反应还是坏的反应一定有反应的。当然也有沉睡的人，那也没关系，主来怜悯，总有沉睡的人存在，也有火热的人，也有抵挡神的人，反感你所讲的真理，这个都没关系，上帝在当中做成他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明白，是没有人传扬子救恩知道吗？当然是否定的。主一直自从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把他的救恩就显明出来了，女人的后裔就应许给人类了，给我们始祖亚当了，这个我们求主来带领。好，我们看第三个理由，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呢？是人没有听见吗？好，我们看到没有？来看第多少节啊？我这个眼睛突然看到那个数字是多少节啊？18节，对不对？18节说，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承认听见了， 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是第三个问号。当然也不是、哦、说是有神的仆人传，但传有的人问我咯，喂牧师啊，请问好，我们说就算那个唐朝那个请教算基督教的名字来了哈，那我再问你，唐朝之前的中国人有没有得救的人呢？哦，这是个奥秘啊，这是个大难题啊。那传到之前的都没有这个基督耶稣传到我们中国，对不对？那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祖先们是不是都没有一个得救的上在天堂呢？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天堂再见再说。我是相信有的，哎，我是相信有。为什么？因为神在旧约时代，那我们也看到了，神可以透过什么各种的启示，直接向人类启示他的救恩，对不对？对，亚伯拉罕的启示跟亚当夏娃的启示不一样，对摩西的启示也有一点不一样，对大卫的启示也有点不一样，但是内容核心神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我是相信在唐朝以前，当然唐朝说大清请教员说那是也不算基督教，是异端的，那是也不代表。到了元朝的耶律可文教可能也是异端的，好像也不能算正统的。甚至到了后来什么明朝时候开始天主教慢慢好像也是异端的，可能一直到了清朝初年利玛窦好像也天主教的，好像不过天主教里面也有得救的基督徒，还是有的，就像以色列选民当中有子民一样，还是有的。哦，神的方法，但是他说是有人传，但是传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在元朝，我靠，再往前唐朝，再往前汉朝，再往前，那我们没听过，是有人传，但我们没听到，怎么办呢？那没关系，这个你不用为神操心，上帝有他的方法。我们在罗马书第二章讲的，没说什么。靠着良心夸口的人，神用良心来审判你，你没有律法的人，神用没有律法的那个你的行为来审判你，有律法的用律法来审判你。当然上帝要拯救你，那上帝的方法也是我们无法限量的，上帝的方法是很奇妙的。但是无论如何，今天你讲这话没意思，为什么没意思呢？你说我们老祖先没听到吧，我说你听到了没有啊？你现在听到福音，你就思考你自己的信仰吗？你自己的信仰还没解决、啊、思想你老祖先的问题了。你老祖先都死了几千年了，你还替他们操心啊？那操心操得太远了嘛。所以你知道吗？有人是转移话题，知道吗？是来搞些概念性的，想回避他根本性的问题。当然这个没有关系，我也不要说，那你就不能探讨了，跟我回来就谈你现在，好像也没意思。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传讲你该传讲的，就是我们相信什么呢？他这什么概念呢？说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什么地极。我记得前几天还有一个弟兄，本来做导游的那个年轻的弟兄，前几天使命追着我要跟我打电话，他不在，最近不在广州嘛。牧师，张牧师，我要跟你谈一件事情。我什么事情？你那天在讲，我在广州，我听你讲到。你跟我说一件事情，我一直在心里面没搞明白，我想搞明白这件事情。他什么明白事情呢？他你说那个在荷兰那个国家那个阿姆斯特丹，说有一个印度人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传福音，在街头布道，街头布道，结果呢有个阿姆斯特丹大学的那个哲学系的学生，一个女孩子，她学哲学的，她站在下面一听她讲福音，他就公开就指着那个印度的那个传福音说，你回回你自己的国家是吧，你支那人，你回你自己的国家吧，还来跟我们到我们这里讲耶稣，那是我们扔掉的垃圾，你把我们扔掉的垃圾还拿回来给我们，你算了吧。啊，当然这个弟兄呢就听到我，哎呦，老师你怎么说耶稣是垃圾，所以他心里边就很痛苦，回去就没讲通啊。然后他就还好，那天我就通电话了，我跟他讲，我就把这故事再讲一次给他听。我是那个哲学系的学生认为耶稣对他们欧洲人来说已经是垃圾了，已经被他们抛弃了。荷兰我们说本来是荷兰改革中 是后来成为英国清教徒被逼迫之后，荷兰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全些清教徒的一个地方，但后来过来他们又逼迫清教徒，所以清教徒不得不又逃往北美大陆，开始了美利坚合众国。那当时是受到逼迫，所以他们会认为什么啊？耶稣在我们这里已经过时了，已经被我们抛弃掉了。你看到没？现在很多人不信福音啊，他们没有听到吗？不可能的。其实今天到这个时代了，我可以坦白跟你讲，除非什么呢？我记得我们在90年的时候，那时候跟少数民族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有个心智是什么呢？他们现在没有福音的少数民族，可能有些少数民族真的还没有听到福音。怎么办呢？不要在那里讲来高谈阔论，干嘛呢？去传福音。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我之前的节目，美国的跟一些香港的宣教士们，他们是专门做什么工作的？说中国未得之民，未得之民什么意思？就是特别是在那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少数民族。现在呢基本上没有问题了，但是还有可能在一些很偏僻的一些地方还真的有人没有听过福音是可能的。但你说有哪个民族没有听到福音呢？现在是越来越少的可能了，懂了吗，弟兄姐妹？所以你有负担，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负担，你就自己把自己摆上交给主。你认为哪一批人没有可能听到福音呢？请你去传给他们吧，老祖先就不用你去了。但你见到你老祖先的时候，可能都在地狱里见面了，那不行，那你就来不及了。所以呢，其实主的工作是奇妙的，所以并不是没有人，是有人没有听见吗？你不用操心。保罗说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理由。好，这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理由就结束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吗？来看，你看，在第19节，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称子民的惹动他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以赛亚犯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寻遇见，没有反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就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结束，罗马书结束第十章。好残酷啊，保罗讲的话很严厉，他很悲惨，保罗人讲出来，他并不是要憎恨他的以色列民，他是为他们感到难过，感到痛心。为什么？当然更不是，因为你们自称是神的选民，你们认为你们生来就是神的儿女，好像你们天生就能得救一样的感觉，好像是这样的。第十一章会加强这个概念，但是然而你们并不是神的子民。为什么？他们什么呢？神整天不断的借着历史历代的众先知呼召以色列人悔改得救，但是结果怎么样呢？这是什么？他们是悖逆顶嘴的百姓，这是一个以色列的问题。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呢，就是吧，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这里边我们看什么呢？其实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哈，保罗为以色列找了四个，也就是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你发现没有，很多拒绝福音的人都在找这四个借口，或多或少你其中一个借口，甚至两个借口，三个借口，四个借口你都用上来了，神要借着他的道让你闭口，要么你悔改，要么你面对永恒的审判，下到永远的地狱。你仔细看，这个很有用哈，请你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那慕道的朋友，你发现没有？他们拒绝福音，是不是大概有四种借口呢？基本上就是四种借口。第一种借口什么呢？哎呀，这个圣经太高深莫测了，你们信基督教的人太有知识文化了，我们这些人搞不懂，我们没文化，我们没有理解力，我们不懂，所以我们信不了。这是常规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什么？是没有人传啊，没有人传给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没有人传这个救恩之道。第三个是什么呢？是传了，但是没有人，我们没听到。我跟你 这些问题的人基本上他已经都是借口，为什么他跟你他说这句话本身他已经听到了，对不对？好的，我听到了，但是我不知道，当然可能是真的，他是不知道，不知道不是因为他讲了，我们是常规的不知道，你是知道的，但是从属灵上你真的不知道，你也不能知道。那好了，那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那我们好了，那许多以色列不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今天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我觉得自身的原因，许多以色列人神的道不是高深莫测的，第二神的道是借着很多神的仆人传讲出来的，第三你们听到了，你们不但听到了，而且你们知道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只不过你们拒绝了。你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因顽梗悖逆，还没有听从福音。那今天是什么意思？这个跟预定论有没有矛盾？没有任何矛盾。我们要明白这个感觉，没有任何矛盾。我们只是说，从人的这个角度讲，从以色列选民身上来讲，他们是悖逆顶嘴的百姓。那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除非上帝的，我们首先来明白什么呢？就罪的危害性。大家一定要明白，人类病入膏肓什么意思？就是罪恶足以把每个人的心眼全部弄瞎了。所以这就说显出罪真的是恶极了。为什么恶极了呢？就是上帝的道是非常容易明白的，甚至救恩之道，用一个神的仆人怎么说呢？说神的道潜到一个程度，潜到什么程度呢？婴孩在里面都不会溺水的，是真的。神的道潜到一个程度，婴孩在里面都不会溺水，但神的道也深到一个程度，哲学家在里面都触不到底，他触不到底。那为什么？为什么你能明白？你比别人聪明吗？不是，有圣灵的开启。但是我们要知道，用哥林多前书说的，他们是不能信，不愿意信，是因为他们不能信。为什么不能信呢？因为罪恶把人的心眼弄瞎了，人没有圣灵的开启，是不能够明白福音的。所以就是耶稣所讲的，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门只有，但后面加了一句话，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这里面看到我们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人的罪恶导致人类的顽梗悖逆，以色列民是如此，外邦人更是如此，不信主的人都是如此，没有一个例外。那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感谢主，我们竟然能够蒙上帝的恩典，竟然蒙了上帝的拣选，成为他的子民。我跟你讲，这真的比你买个彩票中奖还困难呢，凭什么的？就是主的恩典，主的恩典超过我们的想象。因为按照我们的本相，按照人类本身的顽梗悖逆，是不可能信主的。弟兄姐妹，只能拒绝神，只能抵挡神。以色列人甚至把他们说盼望几百年、上千年、两千年、三千年、四千年的弥赛亚真正来临了，他就把他们交给罗马人钉十字架了。耶稣就是成为他们跌人的磐石，成为以色列人的绊脚石。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人类的罪恶所带来的这个危害性，已经让人类无法靠自己，靠人类自己的智慧，靠人类自己的品德，靠人类自己的行为操守，靠人类自己的聪明智慧来认识神，都是不可能的。以色列人做一个典型的代表，看起来最靠近神的人，却是同样跟神远离的十万八千里。什么原因？因为你们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一定要记得，那你比犹太人好吗？ 你比以色列人良善吗？你比以色列人更聪明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你说以色列人他们是能够明白真理，我们是外邦人不能明白，也是借口。以色列人有人传福音给他们，我们没有，也是借口。以色列人他们听到了，我们没有听到，也是借口。以色列人不能明白，我们更不能明白，还是借口。懂了吗？今天神的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神的道不是高深莫测的，神的道也通过历史历代不同的神的仆人，透过圣经，透过宇宙万有万物，借着你身边的很多弟兄姐妹，甚至借着你在学校里面学一些反基督教的课程，也让你明白什么是基督了，都可以的，总有渠道。甚至你抵挡基督的人，让你听到基督了，很奇妙。神要万事都互相效力，我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哎，如果你很难明白的话，你可以特别的明天去看，你今晚回家看我昨天做的那个个人，你看我的朋友圈，看我昨天做的那个灵修分享，就是种子落在好土里，就结出100倍、60倍、30倍的果子出来。为什么？这里边是有上帝的奇妙的智慧，一切出于神，一切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我想呢，我们大家呢，在罗马书第十章呢，就剔除了我们任何一个还不信耶稣的人会找的借口，我们就帮助他们把那拦阻神的至高之事尽可能我们装备好来攻破了。当然如果你尽你的本分，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他还是不能明白，就祷告交给主，继续的求主来工作。我们也不能保证，也不要求主拯救世上的每一个人，主也没有这样的应许给你。我们只是愿意我们的同胞都能得救，我们愿意我们的亲戚朋友都能得救，但是愿主的旨意成就。我们只是尽我们当今的本分，主会有他自己的完美的带领。只不过呢，我们要明白，借着第十章让我们明白人的罪恶是多么的具有毁灭性，具有迷惑性，具有可怕的，让你带入一个无知的那种领域里面去，一定要明白，然后你才知道神的恩典有多么的大，超过你想象的大，从而这种恩典激励我们赶快去传讲上帝的福音，活出基督的生命，荣耀主的圣名，在基督没有再来之前，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荣耀主的名。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你借着罗马书第十章，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全备，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通达。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把罗马书第十章这一部分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以色列民是如此，我们都是如此。那些拒绝福音的人，不是因为神的道高深莫测，也不是因为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也不是他们没有听到，更不是他们说他们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也自夸自己是配得恩典的人，反而他们失去了恩典，就是因为他们被他们的罪恶所捆绑，被这个罪恶弄瞎了信仰之后呢，就显出那个罪恶的可怕性，使他们没有办法，人类也是如此，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没有办法人来与神合作来赚取恩典，甚至用我们的理性也没有办法。主要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了对罪的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带来的是一种痛苦绝望，我们还不以为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带来的伟大意义是，我们竟然蒙了上帝的恩典，很奇妙。 我们竟然能够领受福音，信靠福音，这都是奇妙主自己的作为。我们感谢你，盼望你用你自己的大能继续来在我们里面做成你自己的工作，在每个拣选你儿女的里面，真信心经得起检验，经得起各种或者公正的检验，或者不公正的检验，甚至冤屈的苦楚，甚至为主被逼迫殉道，忍人坚信自己的信仰，这就是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所做成的工作，使得我们有圣灵的重生的生命与所听到的那个道能够调和，产生了美好的信心，信心生发出我们美好的果实出来，这就是上帝你自己的作为。谢谢你，主啊，求你来继续让我们多么听着为以色列人祷告，你多么听着为我们身边的那还没有信主的那些家人亲戚朋友祷告，多么听着为那些中国还很多没有得救的同胞来祷告，甚至为着曾经传福音给我们的那些伟大的宣教士的他们所在的国家的那些同胞们来祷告，他们为了我们中国人的灵魂，他们来到中国甚至牺牲在中国，但是我们也需要把福音再传给这些宣教士的家人他们的同胞，让我们成为你的福音的使者，是吧？谢谢你，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你自己的工作，你让我们更好的明白你的话语，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能够明白主你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活在地上能够传讲你的福音，能够牧养你的教会，能够服侍你自己的儿女们，好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彼此的扶持，更好的来荣耀主你的圣名，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度我们暂时余下的光阴，来警醒等候预备主的再来。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